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是11月26号，是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美国法律规定每年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是国家公共假日感恩节。感恩节虽然起源于美洲大陆殖民地时期的传统，但是直到1941年美国国会才正式立法，将每年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成为美国永久的国家假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感恩节是最正宗最独特的美国的传统节日。在美国，感恩节在传统上具有家人团聚和庆丰收的内涵，同时还具有感恩的情怀。今天我们借感恩节的机会，邀请几位同事和朋友与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一起感恩节化感恩，同时也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向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全球受众表达真切的感恩之情。那么今天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赵婉成，大家很熟悉，是美国之音广播节目时事经纬的主持人。那么另外一位是莫非，是 VOA 卫视节目走进美国的主持人。另外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在我们的伦敦演播室参加节目。另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留学和生活的美国学生米勒，通过视频连线在上海参加节目。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分享对感恩节的看法和感恩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那说起来这个感恩节，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在上海的米勒啊。米勒你好，能听见我吗？
哎，你好，我都能听见。
米勒，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一个感恩节的特别的节目。我们在美国，这个感恩节是美国一个非常独特的节目。对于今天我们坐在演播室的我的这几位同事啊，我们都是在美国的移民，我们不是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的美国人。那么你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那么谈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的节日，首先第一个想让你说一说你对感恩节的第一印象，也就是说你最早知道感恩节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吧？第一次过感恩节。
所以首先我想就是表达我对你们节目的感恩和感谢就是邀请我来参加。那么对，我第一次过感恩节这个有点难说因为就是每年都会过所以第一次过肯定是我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么给我印象特别就是深的一个感恩节，我恐怕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每年过感恩节就跟中国的春节或者一些就是其他传统节日一样，就跟家人结合在一起就是集合在一起，然后吃晚饭虽然就是我的记忆，我这些所有的记忆就特别暖，就是温暖不过没有一个就是特别惊人或者让我很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感恩节。
好，谢谢米勒分享你对感恩节的最初的记忆啊。接下来我想把这个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在伦敦演播室的静玲。我知道这个感恩节啊并不是英国的一个节日。静玲，我能问你一下，你最早是第一次什么时候怎么知道有感恩节这样一个节日的？
好啊，我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所以我最早知道感恩节是我在台湾上中学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当时觉得是挺新鲜的事情后来呢，我到了英国以后发觉这里竟然不庆祝感恩节觉得相当惊讶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英国变化很大不只是感恩节像 万圣节，还有这个所谓的黑色星期五啊，感恩节之后的这个大拍卖啊，在这里都越来越流行了啊。所以目前这边的气氛是，根据他们的统计，每六个英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会庆祝感恩节的啊。所以整个讲起来，这个气氛是一半一半。不过林生，你如果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国人家庭的时候，中产阶级的英国人家庭啊，他们还是会告诉你说啊，感恩节，但是 we British， 我们英国人啊是不过感恩节的。林生，
我可以理解。还能讲一讲你在英国有没有，你本人有没有再过过？你刚才讲是在台湾上学的时候是庆祝过感恩节的，知道感恩节，在英国你有没有庆祝过感恩节呢？
英国其实我庆祝的机会不多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一些国际的同业那么从还有就是在这里，英国其实是有20万的美国人，那么还有一些是英国人曾经在美国工作过，那么回过来的，回到英国的。当然还有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非常的开放啊，基本上他们就认为说有这么一个节，那么我们不愿意错过。所以我自己的印象中是确实有被邀请过，而且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南瓜派。林森，
谢谢静玲啊。接下来我想就请婉纯来谈一谈了。刚才说过了，我们坐在演播室的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移民到美国来的，我们虽然生活在美国，我们庆祝这个感恩节，感恩节是我们美国一个独特的节日。你能不能讲一讲婉纯你对感恩节的第一印象？像刚才我问上海的米勒和伦敦的静玲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是
我可以跟你讲讲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个感恩节的这个震撼啊。那个时候我在美国读书，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到了感恩节这一天的儿子女儿还有外地的孩子不远千里啊开车回来了，然后呢整个桌子围坐，当然那一天呢一开始你就闻到那个烤火鸡的味道，这个香味的震撼就已经是不得了了。然后一整天房东太太忙得个要命，然后大家呢终于坐定了，坐定下来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手拉手的祷告。在那之前呢，我从来就没有跟人家手拉手过啊，而且我是说陌生人呐，更不要说是祷告了。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祷告。当这个房东的儿子伸过来手牵着我的时候呢，很奇怪，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但那一刻，当他的温暖的手握着我的时候，大家祷告来感谢大家所得到的一切，那样的那个震撼力啊，让我永远难忘。而且呢，不仅是充满了感谢，而且家庭聚会、家庭团聚的那种感受，永远难忘。
莫非你年轻，来美国的时间很短，你第一个感恩节是怎么过的？什么时候知道感恩节的？
我也不记不清我什么时候知道感恩节的，反正我大概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感恩节应该是和我的朋友一起过的。因为在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在这边，就是我们的家人还没有全部跟我们在这里团聚，所以我们一般感恩节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亲朋好友，然后大家一起聚会啊吃饭这么一个日子。所以当时我大概是跟我的几个朋友，然后我们一起烤了一个火鸡，就像真正的美国家庭一样，有一只很大的火鸡放在桌子上。
你还会烤火鸡？
我肯定是不会的，然后有人会的，他们就来帮忙烤了。然后放一个大火鸡，我们还当时还一起吃了火锅。对，是中西合璧，对，所以火锅和火鸡，然后大家一起吃饭，然后聊天，还蛮开心的。
说到这儿，你说中西合璧，像你这个莫非说在这个。作为一个中国的移民到美国来的这样的一个华人啊，在美国过感恩节的时候是吃的烤了火鸡，还吃了中国的火锅，中西合璧。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在上海的米勒了啊，米勒你是在中国如果没说错的话工作生活留学好多年了，那么你第一个感恩节在中国过的第一个感恩节是怎么过的？你现在在中国都是怎么过感恩节？
对的，所以我其实啊，我说对，没有一个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感恩节啊，我这个就是不包括我在中国的过的一些感恩节啊，其实我第一年在中国过的感恩节给我印象比较深，那么过，说实话不是一个好印象，
不是一个
一样，因为。感恩节啊，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和家人集合在一起的一个传统节日，就像对中国的这个春节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美国人生活在中国，可能对到了感恩节啊，就不跟他们家人在一起，这个整个气氛就可能就不太一样那么很多
在中国能吃到火鸡吗？
能吃得到，能吃得到。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就是美国人来了就是国外过感恩节他们会把这个节日变成一个就是娱乐玩玩的节日，就是吃的特别多喝的很多，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不是感恩节的意思所以我第一次就是我第一年在中国过感恩节跟很多美国人一起去了一个自助餐厅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真的不是感恩节的意思。感恩节是对，应该是跟家人或者表达你对，就是表达你的感恩自助餐厅跟这个没有关系。
好，接下来我想请伦敦演播室的静玲来谈一谈就是在伦敦你对这个感恩节有没有什么样的很独特的这样的经历或者是你要分享的？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最近这些年一些零售商在英国也举行了类似的感恩节销售这样的一些活动，据说呢这个业绩还非常的好。那么我也看到就是在今年这个感恩节之前就前几天英国的这报纸上也是发表了一些文章专门来介绍美国的这个感恩节。
是啊，我觉得今年好像特别大家就注意到这个节日过去可能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特别没有注意到还是怎么回事，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就是说至少我从媒体上面看到介绍感恩节之外呢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这个超市尤其是超级市场还有一些商店他们说很多的像是火鸡的销售率也增加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甜食品有关感恩节有关的食品也通通都增加了他们甚至于说这增加率是增加200%-300%所以可见就是说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节日不过我在想今年因为这个欧洲特别不稳定如果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一波又接着一波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种气氛之下今年的感觉是大家似乎特别的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尤其感恩这两个字特别的珍贵那个感觉是这个样子。那像前一阵子我在巴黎采访的时候巴黎恐攻案过后那个街头上面你可以看到人们就是陌生人也会给彼此一个拥抱那种感觉就是说是珍惜当下那种是感恩的心情所以我想感恩节今年在这里的感觉是特别有感觉的。林生
好，谢谢静玲。我们现在现场有两位来自中国的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希望参加节目，我们现在就接两个电话第一位是河北有一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是河北的。
张先生您好，请讲。
是我吗？
是，请讲。
你好。我们对感恩节吧也有一定的感受有一点感受，我是中国的农民我们干了一辈子嘛农业活，过去挣工分挣八分挣一工，一天挣一两毛钱我们到老以后我们也没什么保障而且工厂的干部一个月3-4千而我们用血流汗干了一辈子到老了也没什么保障不知道干什么但是我祝福你们享受高额的社会福利，享受民主的自由祝贺你们。
好，谢谢，这是河北的张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对我们的祝福。我们都知道这个感恩节是刚才我们说了是美国实际上是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十个这样公共假日之一在这十个公共假日当中就是在我看来我不知道对不对，也许只有这个感恩节是最最原汁原味的美国的传统节日，它既不是政治性的节日也不是宗教性的节日。当然这个加拿大是有加拿大在每周有它的版本的，这个好像是没说错的话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还是怎么的，比美国早一点。 那么在美国呢，感恩节这一天就是全家团聚在一起，与家人和朋友共享感恩的晚餐，那么感谢生命中的恩典。那么不久前，刚才我们都提到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我们就来听听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居民和游客在感恩节的反思与感想。
大家好，我是扎希德·谢赫，我出生在巴基斯坦，但过去35年里我都在美国。这个感恩节我会和家人以及朋友共同庆祝，我们会为美国祈祷，感恩我在美国所取得的这么美好的一切。
我很感激自由与和平，我觉得我必须到处走走，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合适，但是我感激伊斯兰世界的许多人都挺身而出，呼吁反抗全球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我当然是很感激我的子女，感激我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抚养他们，教育他们要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感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以及我们能够在这个国家庆祝感恩节。
我感激自己出生并且生活在这个国家，夜里能睡安稳觉。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感恩节特别节目。接下来我想问在上海的米勒，米勒，刚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你可能看不到，但是你可以听到我们的记者在首都华盛顿，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办公大楼附近的这个 National Mall 国家草坪这个地方采访的一些当地的美国人，还有一些游客对感恩节的一些感言和反思。你现在是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上学，因为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没有找到你，那么今天在这个节目上你有什么样的感言能说一说吗？
对，我有什么感恩，有什么想说点感谢啊？
是。
那么，我觉得啊，我其实很想就是动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我的感恩。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来了中国以后就是学到的一个事情。因为很多中国人会说，就是中国没有这个就是。美国人可能很喜欢说谢谢，可是在中国可能没有，就是没有一样的这个习惯，就是说他们不会经常说谢谢，反而他们就是可能更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就是感谢啊。比方说我请你吃饭，那么以后你就请我吃饭，所以希望我对就是可以就是。更多用自己的就是行动，来表示感谢，来表示感恩。
好，谢谢米勒。哎，这一点非常好啊，还谈到了这个米勒，还谈到了就是这个中国文化和这个美国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别。接下来我想问墨菲了，在这种差异啊，两种文化这种差异你怎么看？对米勒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确实就是中美之间文化是有一定的差异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就比如说感恩的心，我觉得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就是全世界人都会有存在这么一颗感恩的心，但是可能就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中国人可能比较讲究比如说人情啊，或者是像刚才米勒说的，你请我一顿饭我再还你一顿饭，但是美国人呢就比较在比如说别人帮助你了什么忙，然后我一定要及时说一声谢谢，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表达的方式上，在比如说我们的传统导致的这样现在方式的不一样。
如果今天要是在这儿让你来说一下要感恩的话，你会说什么？
我觉得感恩的心我觉得还是一直都要有，不能说是在一个节日会才会提醒你说你要去感恩，感恩不管是感恩世界，感恩生命或是一切事情。我觉得要一直心怀一颗感恩的心，就是不管是对生命的这种感恩，还是对生命中每一个人的感恩，所以这是我的感想。
婉成，
其实我觉得刚刚莫非讲有道理，就是你常常怀着感恩的心，不要只等到这个感恩节这一天你才来表现一下。但是我还是要一提的是说，美国人也特别会用行动来表现的，比方说像到了感恩节啦、圣诞节前夕啊什么，有多少多少的那个慈善机构为穷苦的人来准备盛大的那个餐饮啊。我就曾经去一些慈善机构去做过火鸡餐给那些穷人吃的，那么一大早我们热腾腾的厨房里面那么多人在那边工作，但我们非常快乐。然后你看到那么多人他们来吃饭的时候，你那种感动啊，你就觉得我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工作的贡献，其实他们你的收获比给他们的还要多。那这种情绪延续下去，美国有那么多的那个慈善义工等等，经常不断的在做，其实那也就是说把这种感恩的心延续到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而且用行动来证明的。
我们现场又有一位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山东的邹先生。宋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今天是感恩节啊，那个我首先想感谢一下 VOA 为我打开了一下第三思想的门吧。然后刚才那个场外有个米勒先生是吧，
是
他在中国的感受引起了我一些共鸣。我就觉得好像很多的这个外来节日到了中国都变成了像那个明天的那个 Black Friday 似的，都变成一个消费的节日。然后那个关于感恩节，我有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啊，就是通常的节日都是某月某日，就比如说12月14日啦，啊10月31日啦这样的。而这个感恩节它为什么是11月最后一个周四呢？好，
这是好，谢谢，这是山东的邹先生。一会儿呢，我想刚才我们实际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美国过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呢，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的啊，大约就是在这个每年这个季节，因为是丰收的季节嘛，在这个时候。那后来呢是经过了历史这么多年，直到1941年，刚才我们谈41年的时候，国会才正式的立法，就说要过这样一个节日总得把它固定下来吧。那么在美国这个固定节日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把它定在某一个月的第几个星期几啊，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当时国会立法，就把它定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了。哎呀，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哈，我们再接一位吧，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其实讲到这个感恩节啊，我们中国啊，你听到没有？
听到，请讲。
来，我们中国啊，它也有很特色的感恩节，就是我们中国不是每一年才有一次，你们美国每一年有一次，我们中国每月每日每时都在有。你想一想，我们中国那些福利院的孩子们啊，那些特困的家庭啊，那些官员啊，送慰问金啊，送慰问品啊，到那里去啊，大家都感谢啊，这个大恩大德啊，那个感恩戴德啊，那党和政府啊，他给我们送来了温暖啊，啊，那些穷人的孩子们唱起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什么，唱出山歌给党听啊，对吧？我们中国的感恩节有我们中国的特色。说老实话，你们美国的感恩节并不一定就有我们中国的感恩节那么棒。我去讲个
错。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实际上广东黄先生非常幽默，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这样的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节了。像说到这儿，正好扯到这一个话题上了。我想请这个伦敦的这个静玲说一说吧。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这个感恩节，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位山东的邹先生谈到，就是说这个感恩节到了美国以后就有些变味了。变味了就是感恩节到了中国以后变味，是指的就是说主要是这个商业销售，一些年轻人啊就是现在是不管什么样的节日都过，只要是能过的都过。那目的呢实际上是商家很高兴啊，特别现在网络销售等等。那么现在这个对于 感恩节在英国的这样的零售商的这些做法，做在英国的民众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好啊，我想啊，基本上其实还是有一些看法的，有些人是非常有意见的啊。就像是我回到这个感恩节啊，基本上我个人是主张说，感恩之心确实刚刚大家也提了，就是应该是随时要有的啊，不单只是一个节日。但是我个人是赞成，就是说在这么一天啊，或者一个时间里面来把它定下来，那么让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不过呢，如果说它变成一种商业化或者是一种形式化的话，那我想它就失去了这感恩节的或者感恩的一个意义跟目的。所以同样的，在英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商家的活动越来越多，那么我想这是让很多人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商业化的行为的话，那么它就跟其他的节日是毫无这个区隔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很多人其实是有意见和维持的，所以希望感恩节真的是维持一个有意义的形态。我想林森，这是目前这边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跟说法。
嗯，好，谢谢静玲。接下来我想请莫非来谈一谈啊。刚才咱们这个广东的这位黄先生哈，他谈到了就是中国，他说黄先生很幽默，说我们中国每天都在过感恩节。实际上这个概念是对的。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感恩不一定要在这个感恩节这一天，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一种感恩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是应该是这样的。那是我想到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我不知道莫非有没有注意到，前些年啊，也就是因为这个感恩节被介绍到中国商家进行销售以后啊，有些人就提出批评了。你看，拿着一个西方的感恩节，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感恩节呢？我们也应该培养我们的孩子感恩。所以呢，有报道啊，这都有照片的，网上有一些照片，就是很多地方都举行一些活动，就是让小孩子，幼儿园的小孩说给父母来洗脚，然后都排上队哈，把父母都请来，然后坐在那儿给父母洗脚，或者让这个成年人在某一个节日的时候，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啊，也让给父母或者给老人来洗脚，举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来表达这样感恩的一种情怀。你怎么看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我不是非常喜欢这种像形式主义一样在搞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我的观点，就是感恩应该就是每日你的一种情怀，而不是就是在某一个节日然后做给别人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比如说，如果说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应该让父母或者社会应该让孩子知道，就是说这种心情你应该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们设立一个感恩节，然后你在这一天你要帮助父母洗脚，帮助父母做家务，这就是一种你表达感恩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知道要时常保持一颗感恩的心，然后把这件事情融入到你的每天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上去，而不是搞这种形式主义。
婉晨，你怎么看？
我记得中国也有所谓的这个感恩教育，私人机构办的啊，然后到学校去用了动人的音乐啊，然后呢，哇，全部排开，老师、学生、什么爷爷奶奶、爸妈都来了，洗脚啊什么的，然后呢，那个主持人外来的那个机构主持人就用非常震撼的声音，哇，讲啊讲啊，孩子们哭成一团啊，妈妈，我帮你洗脚啊什么的啊。其实呢，这种情绪那种哭哈、啊，可能就是一种比较煽动性情绪的激发，但是就像是莫非讲的，从日常生活里面一点一滴来做的话，会比那来一次的行动性啊，要来得更扎实、更深入到孩子的那个心灵里面去，让它变成一种行动哈、啊，在日常生活中永远贯彻下去。
哎，我想问一问，在上海的米勒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看到或听说过，就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在中国啊，一些幼儿园、一些学校组织小孩子给父母洗脚，来表达感恩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有些人呢，甚至提出来说，我们中国也要设立一个自己的感恩节，你怎么看？
这个对我真没见过啊。不过我知道，因为中国好像有一个重阳节啊，那么这个节日，就是对重阳节啊，这个是尊敬老人的一个节日，对不对？
嗯，是，没错。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的，就是 感恩节的，就是有一点的感恩节的这个气氛在里面。
嗯，
而且我们在美国也经常就是在到了感恩节，你就跟你家人在一起，然后可能你表达感恩，针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就是爷爷奶奶，这个应该也是感恩节的。对，最重要的一部分。
嗯，米勒，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在美国这么多的节日里头，你最喜欢过的是哪一个节？
哎呀，说实话，应该是圣诞节了。过
圣诞节，为什么？
我想
可以有礼物。
因为是的，哎呀，不仅是因为礼物，我这个对我并不会说这可能就没有任何一点影响这个对就是这个潜意识上可能是对为什么很多美国人都会说圣诞节是他们最喜欢
嗯
我觉得感恩节其实我们应该就是对就是多多传到对传播到对更多的地方然后我很赞同就是今天很多人说的这个就是把感恩变成一个日常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感恩节真的很重要
嗯好谢谢我们现在现场还有很多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再接几个电话有一位是天津的郑先生天津郑先生你好
你好
郑先生
谢谢你好，你好。我在那个天津的时候，也是基督徒，就新教这些基督徒也在这个也过感恩节，他们祈祷话帮助人。我感恩节主要记这个来这个精神作用的，这个宗教性的，美国也宗教性的嘛。所以说，我们应该是精神性的更多，就是感恩，懂得感恩，感谢上帝。我当然我是那个天主教徒，我也跟些那个。新教的朋友在一起，他们参加这个活动，有的时候还参加过一次。这个懂得感谢上帝，感谢天主，感谢我们的生命，感谢父母亲友，感谢我们那些为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那些无名英雄们。他们不知道是谁无形中的帮助我们，无形。还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友恩人，都应该感谢。有人感谢那些就是不知道那个在我们这个生活中。他默默无闻的付出，那些人更应该值得感。当然，感恩节这种形式啊，是一种形式。比如吃美国要吃火鸡，像中国过年，如果就像一个，我记得有篇文章说，当我们看到国旗的时候，就看到国家的生命在那上头涌动。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是讲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感恩节有一种生命的活力。永远的持续下去，谢谢。
好，
也谢谢美国听的朋友们。
好，谢谢。
对我们，
好，谢谢天津的郑先生，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接四川的汤先生，四川汤先生您好。
喂，你好。
汤先生，请讲。
喂，你好。好的，我讲一讲，就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地球的人类啊需要一个感恩节，以启迪我们人类的良知。
是的，四川的汤先生，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您这个可能您在讲电话的时候，您没有把您的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关好，您这有一个回音，你下一次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汤先生，请把您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机关上，然后再参加我们的节目，要不然我们听不清楚。好，非常感谢汤先生。我们再接一下吉林的吴先生。吉林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感恩节了。首先感谢美国之音的所有工作人员，你们感祝你们节日快乐，
谢谢。
这个我这个有两点需要感谢你们的，就是说第一点，你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个资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你们的解密时刻呀，或者你们的这个拍的这个纪录片呢，都给我们告诉了中国人民。比如说就是说那个抗日战争是这个日本人向蒋委员长投降了， 不是向共产党投降的，而且当时的有共赴国难宣言，中国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根本就不够不跟我们讲的，这几十年来就他的教育当中就没有这些。
嗯，
第二点我要感谢那个邓小夏和赵岩同志，他们两个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说美国人他们可以去只要做了安检之后就可以去进入国会，就可以进入国会这个旁听，而我们中国人进入县政府啊，或者是市政府、省政府啊，那都不可以的。那
谭先生，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了。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祝福，也非常感谢您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对美国之音、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还有一位，我们再接一下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高先生还在线上吗？
啊，
好，请讲。
在线。美国的感恩节和中国的感恩节这个意涵大不相同。美国的
中国有感恩节吗？首先，高先生，中国没有感恩节。
有感恩节，林森先生啊，比如说我们的父亲节、母亲节，就是8月8号这个爸爸节，
那个节、各个国家都有。
这个感谢的是父母之恩啊，我们有儿童节，感谢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我们也有七夕节，感谢我们的配偶啊，感谢我们的妻子，感谢。
好，高先生，您很幽默，您这是和我辩论了。我说的是感恩节，中国没有特定的感恩节。
美国它这个感恩节呢，它是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上帝的阳光照耀大地。它这个感恩节跟我们这个感恩节的文化内涵不一样啊。当然，美国的有许多社会问题呢，这个我想，我对它的观察是很深刻的，因为我的确也在美国生活过啊。这个。我觉得像美国这个社会家庭的这个解散啊，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美国有许多是，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啊。你比如说是，我自己就亲自见过许多啊，他带着许多和带几个孩子，都是不同的父亲，但他一直没结婚啊。而且美国这个贫富差距啊，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那你比如说。是那个乞讨的，你不能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乞讨的举的牌子说：“我太丑了，不能跳脱衣舞；我太诚实了，不能偷窃，请帮助我。”啊，这种呢，我也见过，而且还我的自行车也曾经被偷窃。
宁夏高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你，是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啊，有限，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不过非常感谢宁夏的高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最后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还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刚才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也都谈了，就说中国到底有没有必要？刚才高先生是跟我这个幽默的辩论啊，跟我抬杠了，说我们中国天天都是，那这一说天天都是感恩节了，中国到底有没有必要设立一个自己的感恩节？完成。
我觉得美国的感恩节有它的文化跟背景的历史，特别是这个历史的背景哈。那么中国方面，就像很多的观众讲的，我们每一天心怀感恩的话，就是一个感恩节了。
嗯，
为什么需要再特别弄一个节日呢？
对，
你觉得呢？
我也比较同意您的观点。我觉得一定要设立感恩节，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设立一个感恩节，确实也可以提醒民众，就是要可以时常怀着感恩的心。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法。但是如果说一定要设感恩节才能让大家感恩吗？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
我想加一句的就是，美国的感恩节它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最后确定的一个节日，而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官方我来设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或者某一个机构来设定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接下来我想请上海的米勒谈一谈，你怎么看？米勒还在线上吗？中国应该不应该设一个感恩节？
啊，应不应该啊？你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恩节啊？如果大家确实是在那一天，就是像我们的一些，就是对朋友刚才说，就是去这些慈善机构，志愿，就是给穷人，就是提供协助，这种的一个感恩节，我觉得有意义啊。不过如果后来就变成，就是像很多其他节日一样，就是一个。对消费的节日，那么 对，我觉得这个会太遗憾了。
好，谢谢米勒。接下来静玲，伦敦的静玲，你怎么看中国应该不应该设立一个自己的感恩节？
我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看法啊，我觉得这个我是赞成的，基本上。当然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美国的感恩节有它的文化跟历史背景，婉晨也说了完全赞成。但是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人跟人的相处当中啊，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啊，包括我们接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个感恩节是能够顺应中国的文化跟历史的话，这会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那么让大家在这一天可以表达他们对特定的事情的想法或人的一个感恩啊，让他们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社会现象。
好的，非常好，谢谢静玲。我们这说到这儿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感恩啊，就是在美国过感恩节啊，是还有这个庆祝感恩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就刚才我们也说了，那就是感恩节的火鸡大餐。我知道宛晨啊是这个烹饪火鸡大餐的高手，可惜我们今天这个演播室这个条件有限，时间也有限，就不能让你在这儿现场大显身手了。不过呢，有宛晨啊制作了一个火鸡大餐的这样的一个短片。不过在欣赏这个火鸡大餐的这个制作短片之前，感谢我两位同事赵宛晨还有莫非来参加节目，也感谢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还有上海的美国留学生米勒参加节目。接下来就看看宛晨是如何制作感恩节的火鸡大餐的。
美国之音的朋友您好，我是赵宛晨，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跟您一起来分享感恩节的点点滴滴。我们知道感恩节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美国人很多在外地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赶回家来跟家人一起共度佳节，所以呢，感恩节跟圣诞节可以说是美国全年当中交通最拥挤最繁忙的时刻。感恩节这个日子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它充满着感激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不过说起来大家共度天伦之乐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大的节目大家很期待，那就是感恩节大餐。感恩节大餐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中心议题，那就是火鸡。火鸡节大餐包括什么呢？火鸡之外，我们看啊，这个是土豆，还有呢这是红薯，红薯要把它做成一道菜，不是甜点哦，也不是零食哦。另外呢您看这美丽的小红梅，这个小红梅要把它做成果酱，这是配火鸡吃的。还有一个东西呢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火鸡的填充物。也许您会问赵小姐，你真的行吗？不过我可以告诉您哦，在过去20年里，我每一年都操办感恩节大餐，而且呢，每一次可以都说是宾主尽欢，而且食物是美味又壮观。下面我就要来用实例一一证明美国的感恩节大餐怎么做。所以呢，现在第一步我们要先解决的就是这只大鸟了，火鸡。火鸡做成功，感恩节大餐就成功了一半了。OK， 要把它冲干净，擦干以后呢，这只大鸟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了。成功的火鸡必须要很好的调味料，赵小姐的秘方，首先尽量利用一些新鲜的香草，这个是迷迭香，我们要把它的叶子退下来以后稍微剁碎，然后呢再跟其他的香草料混在一起。我这里呢有先准备好的，因为这里头还包括了有迷迭香，有刚刚讲的洋葱碎片、大蒜粉等等，好香啊。首先 我们来撒点盐，这是不能吝啬的哦。而且它有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让它味道透，就是要进到这皮下，而且要很勇敢的涂抹它。现在做火鸡有一个重要的步骤，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确保火鸡不要那么干那么柴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先加点水在这个烤盘里面，然后呢用锡箔纸松松的把它盖住，这个的目的就是让火鸡几乎等于是半蒸熟的状态。根据上面的记载，这一只有将近18磅，要烤大约4个小时，325度华氏度。火鸡已经在烤箱了，所以我们已经安心了。现在我们可以做别的东西，这就是小红梅。小红梅很酸，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先煮一杯水一杯糖，煮开以后把小红梅加进去，等到梅子煮烂了以后就可以放在室温里，或者是前一天做好，这样的话感恩节大餐就不会手忙脚乱的。然后呢等到煮烂大概过10分钟，熄火放一边就行了。啊，小红梅酱看起来真漂亮。我们把它装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晶提篮里，小红梅果酱。下面一个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红薯。今天我要做的烤红薯其实呢是在火炉上煮的，削完皮以后把它切成大概是一半的块状，然后呢在火炉上给它慢慢的煮，加上糖，还要加上一些奶油，然后还要加上橘子汁。当砂糖味道进去以后，这个红薯啊吃起来是更加的甜，可是甜的当中它又带点橘子的芳香，自然的芳香。这也难怪为什么最初的感恩节的第一次的晚餐里面所用到都是这些瓜，这是因为当季的食物，而且呢也是印第安人他们所自己种植的东西，这也是印第安人他们的主要的农作物。这个就是红薯配菜。美国人如果没有吃甜点，这顿饭是不结束的，也就是说不完成的，不完全的。因此呢甜点必备，而感恩节的甜点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南瓜派。来做南瓜派当然需要南瓜泥的罐头，同时呢还要加上奶水，还要加上鸡蛋，同时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香料。一个呢就是肉桂，一个是丁香，一个是姜粉，有这三个加在一起以后，这南瓜出来的味道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南瓜的味道了。但是呢一切的开始要先从做面皮开始。好，这个派面皮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做馅儿了。我们需要的材料需要先打两个蛋，这个蛋呢要放在这里头，然后呢我们还要把糖，这个是3/4杯的糖加进来，我们还要加一点香料，然后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角，这就是我们的南瓜。当然了我们还要有这个奶水。好，我们把它弄好以后，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南瓜糊呢已经是有点点绵绵密密的形状了，经验告诉我现在已经可以了。好，我们就把它倒过来。好的，现在呢我几乎是弄好了，我来推边。派做好了要放烤箱了，350度烤40分钟。南瓜派应该好了，检查看看。哇哦，好美呀、啊！果然成功，好可爱吧？这个叫球芽甘蓝，这个菜有很多的用途。我们拿到这边来看看，这个球芽甘蓝呢，像不像一串铃铛啊？它是很多的小包心菜在一起，哎，这叫甘蓝菜。你看，拔下来每一颗都是一个小甘蓝菜，哎，好可爱啊！我就是喜欢它这个小而玲珑的样子。好，我们来放一点橄榄油。这个菜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切碎的洋葱就行了，酱就行了。好，油也热了。 等到稍微有一点香味的时候，洋葱出点香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甘蓝菜放进去。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加点水给它焖一焖，然后呢放一点盐跟胡椒。现在呢我们来加一点水，焖住。整个的过程从您加水下去，我想差不多三四分钟就可以了。切记哦，一定要绿色的，绝对不能够做过头了，做过头味道就不好了，会苦味跑出来。好的，我们已经结束了。好，它吃起来是有脆脆的口感的。行了，球茎甘蓝，火鸡会烤出很多的美好的汁啊，这个肉汁是非常珍贵的。用什么来配最好呢？就是土豆泥。这个土豆我们要先把它剥皮切开来去煮，我们这里已经有一锅了。诶，这个土豆好像好了。然后呢我们要去把水控掉。做马铃薯泥就是要这样热牛奶才行。好，这个是我们的马铃薯泥，现在呢加进去我们的热牛奶，然后呢还要趁热加进去奶油。而且还有一个重要东西，就是这个是捣马铃薯泥，很容易就把它弄碎了。我们有了火鸡，我们有糖红薯，我们有土豆泥，我们有蔬菜，我们还需要一点淀粉的东西来填充肚子。其实这个呢就是原来塞在火鸡肚子里面，现在我把它单独来做，就是这个面包粒。我们需要有半杯的芹菜，这个芹菜末还有洋葱末，把它拌在一起，加上鸡汤，然后呢吸进去这个水分以后，我们放到烤盘去烤一烤，烤出来就行了。那么也许有人会问了，红薯土豆这怎么能够说是美国的好菜呢？我们想想看，食物来自于本地，来自于它跟人的情感，这就是美食了。现在我们几乎什么都做完了，我们的重头大戏火鸡该检查一下。哇哦，这颜色看起来不错啊，但是呢火鸡要保证安全跟烤熟的话是要量体温的，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体温计，我们拿出来量量看。好，我相信在这个温度应该算是完工了，我觉得很漂亮。好不好吃要等我们的客人来看咯。
好了，今天时事大家谈感恩节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